OK， 啊，我们今天就来上444节最后的一小段。那在上一次上的时候呢，他是提到说，因为在这里哈、哦，他你可以发现他在谈人生、谈记忆、谈过程，或者是谈所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他这个是都是一个非常跟我们的平常的观念不太一样的一些观念。比如说这一节课他所提到的事情，他可以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指给你看，那当然指给你看是因为他是从他的记忆来，对不对？他如果没有记忆他怎么跟你讲是什么事？他是从他的他知道的事情，他 memory 上面去找到这个东西来跟你讲。那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所发生过的事情他都存在记忆里面，他全部都存在记忆里面，甚至未来的事情也是存在记忆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去投胎当茶老茶好了，好，那么当我投胎老茶的时候，老茶虽然只是一岁，可是老茶的80岁90岁的那个自己，未来自己已经存在了，然后这整个过程的改变他都跟着在改变。可是对一个在上一层的人，他是同时可以看到所有你现在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跟以前还没有发生，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还有就是那个推你去有这些想法的那个第三个自己，全部都有。第一个自己是刚刚出生的，第二个自己是未来的自己，第三个自己呢是去推第一个、第二个发生的那个自己。可是这个不管是第一个也好，第二个也好，第三个也好，他们所拥有的想法、知识跟他想要经验的事情，他其实按照他的经验在引导他往那边走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赛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叫做投射。那既然是投射的话，投射本身当然就没有行动力嘛，他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过这样的过程。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在电影院上看电影的话，那么去表演什么电影一定是投射机在动的。可是投到荧幕上，荧幕是觉得说我都在动，你看我都在动，可是事实上它是没有行动力的。它当然不是像电影投射这么样简单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物质世界是一种投射，所以你在物质世界当中你所经验的事情其实是你的第一个自己在投射的东西。那第一个自己跟第二个自己，不是讲错了，第三个自己在投射的东西，好，第三个自己就是我们说的鲁伯耶瑟，他是第三个自己嘛，真跟罗，那他是第一个自己嘛。那真跟罗什么时候要老，什么时候要死，未来发生什么事，那是第二个自己嘛。好，那可是在动的人是第三个自己。所以我们在许愿，我们在要求什么，或我们希望怎么改变，其实不是在第二个自己的层面，不是在第一个自己的层面上去着手，而是在第三个自己那边着手，对吧？
第二个自己是未来的自己，
第二个自己是未来自己，第一个自己是现在的自己。好，那第三个自己是在移动他们怎么走的自己。
未来的自己从真的那个角度，他的未来自己，他以后就不转世了。那他未来的自己是什么？
他未来自己是他老了啊，要死了的自己，或最后完成的自己是什么？
哦，那实际上就还是真就是。
这样讲好了，今天在太阳底下放了一个杆子，或者是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的话，就马上有影子嘛。那个影子就是你的第二个自己或未来完成的自己。那我起了一个心，动了一个念，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有起心动念有想法的自己呢，他已经产生了那个投影了，他最后完成的自己已经在那边了。你站在太阳底下不可能说你站着然后没有影子嘛，除非没有太阳，对不对？好，那既然有投射已经有太阳照着这个影子的话，这影子会怎么完成？它已经在那边了。就好像如果你是个艺术家，我今天要画一件艺术品的话，我在没画之前，我脑海里已经都有那个要怎么去画的个结构在了嘛。所以当我投胎当，比如我投胎当玛丽，那我投胎当玛丽 这个我投胎当玛丽，难道我变成玛丽吗？不是，我是希望玛丽变成玛丽完成的自己嘛，是不是？
所以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讲，第一跟第二是同一个人，一个就是刚刚出生的人，一个就是要去快要死去的。
是，就好像你今天把一个杆子一晃到太阳底下的话，那么这个杆子跟影子同时都存在嘛？那你杆子移动了，影子跟人跟着移动啊，是不是？好，那我问各位嘛，真正在想要得到那个经验的是第三个自己，对不对？那第三个自己当他有起心动念的时候，他当然是像把一个杆子放在太阳底下一样啊。那他一放下去，他就有结果啊。比如这样讲好了，我想要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假设这样讲好了，当我出生成小 baby 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是个伟大艺术家啦，而且已经完成了，因为已经完成了，已经淡了，已经成就了，我已经出生了，那我怎么发展都会变成伟大艺术家，因为我是往伟大艺术家的这个梦想去朝着走，而这个梦想是谁的梦想？是第三个自己的梦想啊。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今天要投胎当某一个人的话，是不是我已经把我要投胎那个人的所有的一切过程都已经思考好了，做好了，安排好了。他，我不要忘记我们那个503节到508节的内容所提到的，当妈妈怀孕的时候，而胎儿愿意进来投胎的时候，她就怀孕了，对不对？那前面的第一个月跟第三个月是乳婆带着针进去妈妈的肚子里面，然后去看她所有的环境，介绍她要怎么做，然后她以后会碰到什么事情，一到三个月完成了。好，就是真的妈妈，她真的叫玛丽，真的妈妈玛丽呢，她从怀孕的第一个月到第三个月，乳婆已经带着针到了妈妈的肚子，然后把她针以后要过的生活都已经安排好了。好，三到六个月是针自己再去把它细分化，然后我现在要怎样要什么，就把它细分化。好，到六个月以后呢，这个针出生就一定会完成乳婆的愿望，它是必然会完成的。好，所以这个物质宇宙叫投射的世界。那所以为什么说其实你信念创造实相呢，真正的目的你是必须要把那个信念移到乳婆去思考它，那么真的愿望才会实现嘛，因为乳婆永远跟真在一起。
这个乳婆她带着真到乳婆是个第三，她知道赛斯第二要她将来做的事，
她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没有没有，你等一下弄清楚，第三个真是，第三个是鲁伯，鲁伯当然知道嘛，可是真是不知道的。
对，但是赛斯第二要约瑟娶约瑟，就是要，因为他要透过鲁伯，
当然知道，当然知道，
所以这个鲁伯也知道赛斯第二对他的，
对对对，
所以他也选择了真来。
对对对，这个事情就是后面的安排，就全部都知道了。那在下一节课更好玩，就是说，你看，我们等一下往下结束好了，我们现在先不要讲好了，先卖个关子。好，总而言之就是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他这里就提到说，他说你约瑟，我要把你当作鲁伯来说，就是说你现在明明是罗，可是我却叫你约瑟，你明明是真，我为什么叫你鲁伯？我永远不会叫你真，我永远叫你鲁伯，为什么我要叫你鲁伯？因为是今天是谁在启动嘛？是鲁伯在启动，是约瑟在启动嘛？真跟罗呢？他是鲁伯跟约瑟的投影嘛？是不是？所以他讲话当然是跟鲁伯跟约瑟讲话啊。那所有这个记忆当然是鲁伯跟约瑟的记忆啊，他不是真跟罗嘛？他有讲过，如果是真跟罗的话，我怎么样几辈子我也不会跟你们处在一起啊，跟你任何没有关系啊，是不是？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说你跟真是同样的存有的一部分。你看哦，真跟罗是同一个存有，同一个存有。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个念头，我出生当张大哥，我另外一个念头出生当玛丽，假设我现在变成这样，可是这两个人在外面做的事情其实变成都是我的想法，可是他们是各自不同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会打架的人， 是不是？而且可以当夫妻的。
这个纯友就是那个
人。对，就前面更后面的。他说你们是同一个纯友、哦、但是你知道你不是真呢、啊？罗，你知道你不是真呢、啊？比如说玛丽，你知道不是你不是大哥啊？大哥，你知道不是他，可是你们两个都是我啊。可你们互相是不知道的，你们知道不是啊。他说呢，以同样的方式，我不是真啊，赛斯说我不是真，那真也不是我，甚至在你们认识之前，不管你们的年纪如何，你一直在分享着一种普通的经验，普通的共同的记忆，啊，这个是跟民俗文化是无关的。因为很多的心理学的那种测试啊，比如说，住在非洲的小朋友，跟住在纽约最发达的小朋友，叫他们那些小朋友不要有任何想法去画他们认为的家或那个的话，他们画出来的画既然是一样的画，这是他们心理学上做的测试，就是他们的烟囱啊，他们的这种银楼啊，他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换言之，就是不管你先是非洲的原住民的孩子，或者是在纽约最高档的家庭的孩子，或者是在台湾的一个普通民家的孩子，你们所画出来的小朋友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同样的民族的记忆，可是真跟裸的记忆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共同记忆没有错，可是他们的独特的记忆却可以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意思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出生成大哥跟玛丽两个人，然后你们两个人都有人类的共同记忆，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有。可是呢，大哥跟玛丽之间呢，你们却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懂的事情他也懂，他懂的事你也懂，里面有共同的某些部分是相连的。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好，所以他是说除了这个种族的这些都有，我们都有，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你跟真一直分享着一种共同的记忆，这跟那个无关的。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记忆，这意思不是因为你们既有共同的，你们还是每个人都是个别的记忆体。
那个他指的共同的记忆是指真跟罗之间共同的记忆是什么？
好了，我这样讲好了啦。今天有一棵苹果树，长了两颗苹果，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左边的苹果它还是尽量想要牺牲营养让自己长大，对不对？右边也是，可是他们虽然是拼命在抢阳光，拼命在发展，可是他们有共同的相同的这个从一个树里面，
因为在存有底下本来每个人都在分享，
对，
是我说真跟罗有没有 specific 的共同的记忆，
有，
这个 specific 是
那个就是所谓的存有的记忆或他们共同要做的目标啊，就像我在提到我们在产生一个状况来去完成我们各自想要完成的部分的话，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潜意识里面你是知道的。
所以应该说在物质世界里面的所谓的 soulmate， 它其实就是有所谓分享共同的记忆的东西，更是 specific。
因为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哈，赛斯很少去谈 soulmate， 但是呢，赛斯谈的是 counterpart。
好，
那 counterpart 的话，我们把它翻译成对等人物。可是 counterpart 在这英文里面没有看到人跟物，它的 counterpart 是对应的对象 ，counterpart 就是对应者。
所以在物质世界的确有 counterpart 的存在。
对，所以你在第24节第50节当中看到 counterpart 这两个东西，它并不以人来讲的，它不第24节跟第50节它没有谈到人，它谈到说你的内在自己就是你的 counterpart， 这是第50节讲的。那第24节是说你的感官，就是它的讲的这种 counterpart 其实并没有以人跟人之间在做。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鲁伯是不是真的 counterpart 啊？一定是吧，他一定是的啊，因为我有什么想法，他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就会出来啊。那先生跟太太会不会是 counterpart？ 他一定是的，因为他们共同在解决共同的问题。好， 所以 counterpart 并没有人物这种东西，因为有的时候翻译者、哦、他会把自己的想法把它加进去，比如说灵魂伴侣啦，或者是说对等人物，根本没有人物这两个字啊。counterpart 有，你有看到人物吗？
所以用 counterpart 更有意思。
对，它是 part 嘛。
我们以前以为都是你是自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你的 counterpart。 有人说啊，我们碰到了，你知不知道你的 counterpart 又碰到了你的 counterpart。
是啊，所以有时候翻译很难啊，我不是在挑剔翻译者，我是说翻译本来就很难，你今天要把这个部分翻译得很好是有一点困难的、啊。
鲁伯跟真是 counterpart。
嗯，
那真跟罗是 counterpart。
你要知道 counterpart 的、哦、他 counterpart 的部分、哦，
有点类似说，是女，在这个次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一个对意，全部都是意识形态嘛。
意识形态，
对啊。
所以我觉得讲的用康德帕很有
意思。哦。等我一下。我把所有跟 counterpart 有关的部分我曾经做过整理了、哦、早期课是24节当中谈到心理时间、物理时间，他说通过你的内在跟广阔跟存在的counterpart 去获得视觉跟触觉跟味觉，所以你的触觉味觉跟你的感官呢，它其实是你的 counterpart， 这是第24节。好，你用这个去了解什么叫 counterpart， 你的视觉味觉，你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你去把它创造成跟外在的一个联系，所以它是你的 counterpart。 好，再来第二个是50节，我说了50节谈到第九内在感官跟宇宙法则5678号，然后他是提到说内在自我是你的对等物，他也用 counterpart 这个字， part 就是部分嘛， counter 就是对应嘛、啊、然后呢 在其他的部分呢，在心灵本质795节他曾经讲过，他说小孩子梦到他自己的未来的 counterpart， 所以他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心理投射，还是谈到投射的问题，就是他将来怎样，比如说 A 存在的时候，一号存在的时候，二号就存在，所以他未来要对应些什么部分，那个要对应的部分，要感觉的部分是他的 counterpart， 这是第795节心灵本质。那除了这个之外，在谈 counterpart 的部分，全部都在未知实相里面，未知实相的722节第724节、27节、32节、33节跟34节，这些节谈到 counterpart， 其他没有了。那这些节当中，你去看一下，它的第六步是谈到转世跟所谓的 counterpart 哈、就是说透过意识的镶嵌拼图，你可以看过去过去，透过意识你可以对应到未来，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 counterpart 应该还是属于那种啊，是你的意识的对应物啦，简单的讲就这样哈。那第722节它就叫假设跟神经神经的鬼影和你的对等自己 counterpart 啦哈，这是724是提到人类种族跟它的历史跟它的 counterpart。732是很有趣，他把他们参加 ESP 班的所有的人说、啊、你跟谁是什么，你跟谁是什么，你跟谁是什么。但是听起来我们因为用物质世界的观点来看，我们会说、哦、他们跟他们是很密切的什么灵魂伴侣， 可是你会发现、哦、真跟罗他充其一生他有很多 counterpart， 可是呢他其实充其一生他们还是孤独的两个人，不是吧？所以 counterpart 应该怎么解释，或者是灵魂伴侣应该怎么解释，他就说你今天你要感受什么事情的部分、哦、然后你所对应的部分叫做 counterpart。那我们的解释可不一样，我们解释是哦，他是我的灵魂的伴侣啊，他、哦、就是我的所谓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啊什么之类的，大概属于那一方面的一个解释。甚至会觉得说哦，没有找到他你就不完整，会有这种遗憾，可是不是的。你可以从24节他提到你的感官知觉，你的嗅觉味觉就对应到外面的世界，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 counterpart 啊。现在解释有没有很清楚？好了，那所谓的灵魂伴侣也好了，他为什么叫伴侣？他的
我刚觉得以赛斯以这几个章节他来讲 counterpart， 他并没有 focus 在人跟人之间，
没有，
他比较 focus 在意识上面。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研究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去了解他真正要讲的内涵是什么。好，他真正要讲的内涵是什么？我觉得他这里像我们现在在上课这个内容，他你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每个这里都是很完整的，因为他的 counterpart 不是 focus 在外面，对应在外面。
你还没有发生什么事，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你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根本历历在目。现在是好第九册啊，可是约瑟17岁，约瑟几岁发生了什么事情，赛斯可以如数家珍把他讲出来给他听，他说当时情况是怎样啊，你是怎样啊，他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那怎样怎样，他可以清清楚讲出来给你听啊。那所以你去研究这个部分跟下一个章节，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哦、就是你能够 touch 到多少的记忆，然后你能够，因为这个记忆本身呢，它其实跟你的对应是有关的，叫认知嘛。好，我认识过，比如说我们讲什么叫记忆啊？记忆是你认知的过程，对不对？各位，记忆是不是个认知的过程？比如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记忆好，他可能记到他5岁10岁的时候的事情嘛，对不对？记忆不好，他昨天的事情就忘记了嘛，是不是？那如果记忆再好的话呢，他可以认识他的前世嘛。那如果记忆再更好的话，他可以认识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嘛。那如果在记忆再好的话，他可以甚至可以记忆到他的内在自己的比如说赛斯一或赛斯二或赛斯三的内容全部都记得起来嘛，是不是？那在记忆再好的话，他可以记忆全世界所有人的一个想法，不是吗？你能够对应到，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counterpart 的那个概念嘛，就是我现在我能够对应到我多少时间内的自己的发生过的事情嘛，对不对？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你20岁以前的事情你可能记得很少，对吧？所以那个记忆本身是不是你的 counterpart？ 好，那 counterpart 高的人，比如说像赛斯来讲的话，他当然知道你们每个人的部分啊，他根本不需要问你啊。他想要问玛丽，他就问玛丽：“你几月几月几月要干什么啊？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知道罗跟那个约瑟哈、哦，他们父母亲的感情非常不好，对不对？罗能够 counterpart 到，能够觉知到呢，他爸爸想骂他妈妈怎样，爸爸骂他在嘴里面，然后要怎样，他全部都知道。然后他妈妈在讨厌他爸爸，在骂他爸爸，他也都知道。然后两个人之间以后会怎样，他也知道。然后更好玩的就是、哦、他这里讲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比如说这样讲、哦、他是 乔治他是玛丽，你们两个是夫妻，假设这样子的。然后玛丽呢很气，在骂乔治，玛丽在骂乔治，当然乔治不在嘛，对不对？可是乔治呢不但听到说到，而且还回应。然后玛丽呢会接收到乔治回应的资料，两个人在天空中打空战，两个人都不知道，但是两个人都打空战。还有等一下，还有乔治跟玛丽两个夫妻在打空战，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哦，他们两个人拼命在回应哦。然后乔治跟玛丽的儿子啊，比如说像通灵好了 Tony 可以知道你们两个全部的资料。好， Tony 知道乔治在骂玛丽， Tony 也知道玛丽在骂乔治， Tony 也知道他对他的回应，他也知道他对他的回应。这是下一节课再谈的内容。好，那你觉得是什么？这是很有趣，你需要思考的部分，就是你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哈，那是根据你感官能够感觉到多少，你的 sensor 那个感知情况，你的 counter 能够 counter 到什么程度了。好，所以我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很不想看这个世界，那么我的眼睛当然会越来越差啊。我不想听到这些东西，我当然是听觉会越来越差，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敏锐。比如我去慢慢放松啦，一切事情慢慢了解，我可以慢慢变得更敏锐，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可以很敏锐的。小朋友能够敏锐到七岁、十七岁，可以敏锐到他父母亲在吵架，而且没有见面的吵架，然后两个人的回应他都知道啊。那所以他这里跟他讲说，你们是有群组所谓的群体的记忆了，就好像我说的，我今天早上看的那一本书了，叫做《存乎一心》，然后他是在提到第五部的第六节，他提到说，在不同的环境国家的小朋友，虽然他的相处的环境不同，可是将来的话同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们画出来的东西竟然是一样的。可以去参考那本书哦。那个题目叫雷普斯。雷普斯是一个现代禅师，现代禅师雷普斯。然后他不是在谈雷普斯，他在谈他们所做的调查，这是科学的调查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一出生，他们的手指头的结构跟以前的手指头结构是不太一样？你看他们手指头是这样，可以这样打的，他跟你边讲话可以这样打，我就看了半天敲还敲不对，他们是手指头结构跟你不一样的。他们在玩手机玩 iPad 哦，那是高手中的高手，根本跟不上他们的。天生就会，不是后来。我的小孙女不到一岁，刚刚开始会学走路，他拿起我的那个手写笔就当做手机 ，Hello Hello， 我还有那个照片呢。那是几岁？他怎么是 Hello Hello？ 所以记忆哈，你能够 reach 到什么程度？你能够 reach 到什么程度？你就能够操作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如果记忆是一种保障的话，那么你能够 reach 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你的保障有多少？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有三个人嘛，一个是一号，一个是二号，一个是三号，对不对？好，如果一号已经知道二号的结果的话，如果他能够有二号的记忆的话，那么一号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我是以后变成二号啊，那他已经知道二号了。好，我讲雷普斯这一段、哦、就是第五部的第六章、哦、他提到雷普斯已经死掉了，后来他是个禅师，非常厉害的一个禅师了、哦、那后来他死掉了以后， 他的合伙人环幻想就那个关西花园的负责人、他去开刀嘛，然后基佐他的好友兼伴侣跟共同负责人非常担心这个开刀 会失败或怎样，然后他根本没有办法看书，他就去翻到雷普斯的照片，他跟雷普斯讲说，哎，雷普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开刀结果会怎样，因为他死了啦，他只是念念就是嘴巴都念念在那边讲，结果他就听到雷普斯说他没问题啊，他今天不会出来啦、明天早上才会出来，不过你放心啦、那个是没有不是恶性肿瘤、那他多少天之内就会好了、结果后来到化验全部都出来了，他真的是全部按照这雷普斯说的内容，完完全全没有一件事情跟他是讲的相反，然后他想说这也许是我自己内心对话、对不对，他想说这是我内心的对话，结果雷普斯就开他一个玩笑，就做一首诗给他，而且还有押韵，所以他非常的确定是雷普斯在跟他说话，因为雷普斯是他们的好友的一个好友，然后已经过世了，而他担心的事情他就在玩照片，因为他没有办法看书嘛，在外面医院外面等很着急嘛，他就翻到看到雷普斯，他知道他是个禅师，他就说雷普斯你可以告诉我今天的开刀情况怎样，他说今天不会出来，因为医生是讲说如果是小开刀侦查没事的话今天就会出来，几点就会出来，他说今天不会出来，明天才会出来，他说那一定是有很严重的问题，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事的、他只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曲折，但是他是会明天早上会出来的，那这些都是科学家，都是博士、但我也在想说这也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练习过的，但是在未知实相他有教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你对某一个照片你送的意念，我们其实在早期课都在学这个东西啊，你去画什么图那个图的意思会进来、你在看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意思会跟着来啊。那有人在问我说那、自我可不可以影响内我，问题是自我真的有存在过吗，因为你的任何想法当中你的内我全部都在啊，你的任何想法当中你的内我都在，只是你不知道它存在而已嘛。因为意识跟潜意识根本没有界限的啊。所以这个前面的部分是在谈记忆的部分哦。他说不过对于我自己跟真哦可以做出同样的叙述，那么这样的话心理学家一定会做个结论，既然真的记忆当中有赛斯，那么赛斯当然是真啊，他真的潜意识啊，他不是。这个地方很大的不一样，跟我们很大的学习是在学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你现在能够 reach 到的对应物或感官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它并不存在你的意识或潜意识里面，它是另外一个可以游进来的部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对真是可以 reach 到我的资料没有错，可是呢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的心理学家会说那这样的话你那他就是他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啊，根本就没有通灵啊，不是这样的、个体的分别个体的分别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他提到真跟罗你们是同个存有，可是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但是虽然有不同的个体，你们却有共同的某一个部分，却有共同的记忆，是不是？那这里哈、这个我们在学身心灵，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我们必须要彻底了解，因为你彻底了解，你才能彻底去应用它了。就像我今天，所以我说哈、我的内在都在导引我，你知道吗？像我今天讲的就是雷普斯啊。我上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讲的就是我跟灰我的部分、全部都谈这个东西、我在讲 剪那一段雷普斯的资料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今天要上什么课啊，我没有那么认真好不好。
听了存有存有很多次，可是我不了解什么是存有。
没有人了解 啊有人了解什么叫存有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存有，
因为 那不在你的感官范围之内。可是如果啦，如果你按照像真跟罗他们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好，你就照着这样去练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根本怎么讲，你根本不需要人家教你，或者是人家教你也没用，你会自己看到。你是有一个概念，你知道存有是什么，你是有的，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除非你真的见到，不然你没有办法去描述它是什么。好了，我这样一个比喻好了啦。假设你没有闻过玉兰花的香味，好，那我跟你形容玉兰花是怎么香，闻起来是怎么味道，那个有一点像什么什么夜来香，可是它不是夜来香，它是一种清香。好，那是白色的花，那些我讲了半天，你知道玉兰花是什么香吗？
所以有的定义是什么？T.T. 的意思是不是假定我用圣经来跟上帝，就是圣经里面讲的
所有
的记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他现在问存又是什么？上帝是啦，但是上帝那个
圣经
那个阶层很后面的啦。
对，所以T.T. 现在问的存有的概念，你如果用，
可是这样的一个 说明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上帝跟你，你一定会把它分为两个人嘛。上帝是上帝，你是你嘛。
那上帝在我们里面
呢？你相信吗？
相信
啊。就算你相信，你认为他是跟你在是同一个东西吗？你一定会把它当成不同个体啦。
对啊，
我们还没有那个概念，我们的文化没有那个概念，就是我们是跟他是有一个部分，像洋葱皮一样，我们是最外层的一层皮，然后后面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好，那你问我说存有是什么的话，那假如说最接近我们的存有是你那一张洋葱皮的后面的那一个皮叫做存有啦。那后面皮还有后面一层皮，然后后面一层皮还有后面一层皮，那最里面的一层皮他可以知道后面的所有的皮啦。
那就是说我以前的所有的我合起来就是，
不见得是那样，不见得是那样。你以前所有的你，其实那个仍然是以你去发展出来的，可是你有可能就像罗跟真，它还是发展两个各种不同的个体啊。你无法用理性去了解存有是什么，就好像你无法用理性去了解玉兰花的香是什么。有人可以形容玉兰花的香是什么吗？然后形容你就知道是什么吗？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无法形容，可是只要我把玉兰花拿出来给你看，然后闻一下，你就知道啦，是不是？
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Anytime 你都可以。你在任何一刻，你只要放松，你只要，其实今天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看到耶稣？”他说：“你就放松，你就可以看得到啊。你放松，你现在看不到，不见得下一刻看不到。因为在很多的早期课当中，真跟罗的实验，他前面那一节不是实验催眠嘛？他说：‘啊，我们催眠没有成功，可是他其实已经进去了。’”但他并不知道他已经进去了，所以你相信念赛斯书的好处就是让你知道整个 picture， 然后你用心去体验它，你只要能够体验得到，那么赛斯书就活了。如果你体验不到，那么赛斯书就是死的，你只是一些逻辑概念，那些东西对你不会有帮助的。可是只要你体验到了，比如说我知道了我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慢慢在体验很多的事情，我就发现说今天在上这个什么这个课，然后就今天来剪雷普斯。对啊，昨天前两天有两节课都在谈自我，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 那就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在安排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作为存有的一个部分，必然是具有能够彼此叫一般融化甚至你们意见之前分享的记忆，然后你们拥有这些记忆都被你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感觉它，虽然记忆是一样的，但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好，你的孩子如果描述爸爸跟妈妈，他们描述出来的感情不一样，他们感觉的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有共同的老师，可是你们形容那个老师可能形容的都不一样。所以存有以及以他们进行联盟的各种人格也有相同的情况。那进行联盟就是其实进行联盟的话你就可以叫他 counterpart。那如果是在唐望的书当中他叫同盟。同盟是非物质的人叫同盟。就是他跟你相配合了但是他不是人类那叫同盟。但他这里是提到说以此的关联存有们以及他们进行的联盟的各种人格也是同样的情况。各种人格就是不一定是地球的人格。所以你自己的创造能力你的绘画总是一种灵性的基础，并且在情况下回到我们的比喻，三号自己帮助了你，二号自己遵循了相同的路径，那相对来讲就像鲁伯的二号自己一样，你在这里就更好的替代了真。对对，音色来讲，对真对鲁伯来讲不是，对罗来讲的话他的灵性的基础是绘画，那其实赛斯有提到他们的绘画好像不是只有这一次，他很多是以前他就在进行绘画的工作，还画一些古代的洞穴这样子。所以刚刚提到三号自己呢，他会帮助你，三号自己就是耶色。耶稣会帮助罗，二号自己是他未来完成的自己，二号自己会你怎样做未来就变成怎样嘛，那就是一种影子作用。那对现在的你来讲的话，你是等于是一直在帮助的鲁伯，就像二号自己在引导鲁伯一样，你跟他的对应关系他结果走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他的重要关系人啊。所以今天玛丽有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约瑟？为什么说罗是在引导的这里？他从哪个角度去？
我有一个案子啦，有一个 case 啦，就是说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先生是怎样？那怎么他在梦中出现那个状况？因为你的心态一旦放宽了以后，他在梦中就会呈现出来不同于现在的状况，它会变成一个好的状况出现。所以夫妻之间的话，那假设说当太太的还是一样的紧紧的跟对方在对抗的时候，那么他先生的状况就不可能是福利的。所以先生跟太太的状况有没有互相做很深刻的影响，如果你在看早期课私人课当中，你就发现其实真一直在期待着他先生对他的支持，甚至在这一堂课跟下一堂课也都有在提到。好
，OK， 因为真自己的恐惧，他说他希望罗来支持，可是实际上罗在物质世界也的确是支持他。
好，我们继续哈。他说信号三号自己一直是你内在的灵感，你会发现你的主观接触的约瑟。中几乎是没有困难是可能的。好，这就是在回答玛丽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嘛。你说你要知道内在自己，好，他跟你讲说你的内在自己一直都是你内在的灵感，你一直跟他在一起的。好，他说你会发现你主观要接触他是没有困难的， 是可能的。但是问题是，它是你的灵感，可是你却不知道它存在。我要这样讲好了，我提到说我去 99cents 要去买一个发夹，然后去弄，这么一蹲就把我的耳机扯断了，对吧？你觉得那是谁做的？我觉得是我的灵感在做的，因为扯断以后，我有很深的领悟了。我那个领悟，我觉得对我来讲算是深的。啊，那所以那谁在扯他呢？但其实像今天我提到雷布斯那一段，那是谁告诉我的？为什么他不早一天？为什么不晚一天？如果他早一天，我在剪过，我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因为是今天呢，所以我今天会有很多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是真的，每一天都有可能啊。对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内在自己哈。你说我都没有跟我的内在自己接触，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现在跟你讲，他就是你的灵感呐。啊，你有没有灵感？啊，那灵感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你的吗？不是啊，不是你的啊。所以你的内在自己就是你的灵感呢、啊。你主动去接触它是没有困难的。好，还有呢，他说呢，约瑟，你刚才看到那个形象中穿着长袍那个男人哈、哦，就是你的内在自己。他刚才在前面一点呢、啊，你没来上课，就是他在写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穿长袍的男人在门边呢，他看到，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一号自己、二号自己、三号自己哈，都是个别的自己，所以一号自己可以见到三号自己，外在自己可以见到内在自己，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说你要接触他不难啦、啊，所以这里就啊一直在更正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是 A， 那我投胎当 B， 那么 A 就不见了，全部都变 B， 对不对？没有 ，A 投胎当 B 的时候 ，A 存在 ，B 也存在嘛，所以 B 可以看到 A，A 可以看到 B 嘛 ，A 给 B 灵感 ，B 给 B 可以看到 A， 所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生物嘛。所以你刚刚讲说，那我的内在自己是我全部的转世自己，不见得，因为对 A 来讲的话，他可能还没有 A 是由什么？我讲 A。我应该从 B 开始讲，B 跟 C 前面有一个 A 啊，就你的内在自己前面还有一个内在自己啊。用那个超龄七号来讲的话，超龄七号他有没有六号？他的六号有没有五号？五号有没有？其实他是刚好颠倒讲的，他七号变八号，八号变九号，所以有没有八号、九号、十号？有啊。那好了，那七号有没有八号的经验？没有啊。不能完全说没有了，就是说他必须要花费一段功夫可以履行得到了，但是他的灵感的一部分了。
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平常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在想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就立刻做，有些事情你就不做，这都是你自己嘛，都是内在嘛，
正确。
然后你在由于某些事情，
不管是油也好，或 taco 也好，都全部
都是内在的。那我就不管他了，就
不是不管他，你是要全神贯注，因为有很多信息都在。
我就是说，我就做我当时觉得想要怎么做的就那么做。
不是，你要当时想要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去很好去觉察它，然后如果真的很需要。更加深思熟虑的话，给他一点等待的时间，因为你的灵感会一直进来。
可是冲动也是内我啊，
如果很强烈的冲动，那当然那个跟决定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你已经刹不住了，就是台湾话就冻不掉啊嘛，对吧？你想要这样做，那 OK 啊。我的意思是，我们比较难知道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在主宰我的人生，其实不是。其实你在主宰的时候，你的二号自己、三号自己全部都在，而且那个灵感随时都潜涌，都是跟你的三号自己是有关的。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吗？我们没有，我们看不到。 那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没有，就好像你看到桌子上的东西你就说哦没有细菌，可是你要显微镜看可能里面很多细菌一样嘛，那因为你看不到你觉得没有细菌。那天空看不到信号你觉得没有微波啊，但是是有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要看到内在自己吗？你要看到内在自己，那个穿长袍那个男人就是啊。那现在我相信你发现这次客人对你非常有帮助，关于他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我想再读一遍啊。那我们就我会再继续休息一下好了。好，那他说他突然间罗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说真将从哈利罗爱德华兹那边在听到消息？好，他有解释，他说443节撒西有告诉我们呢，真会很快从爱德华兹那边收到一个消息，一个邮寄的消息。那爱德华兹是谁呢？爱德华兹是英国的通灵人。好，那赛斯回答说，我相信已经寄了一封有关的信，但是你不要把所有事情都那么样的在乎。他用 hardly anything or not， 就是你不要那么在乎，就是 yes，哎，罗，你可不可以放松一点？好，我跟你讲，你就记在心上就好了，但是不要一直害怕、担心或者是介意了。好，那他就问第二个问题，他说：“那书的这个资讯跟那个印刷厂的经理摩斯曼的信有关哈？”这是赛斯说的哈。那这也。提到他说呢，谭摩斯曼是普伦蒂斯赫尔的编辑，他们在考虑出版赛斯资料，然后他说说到一次颇为意外的消息。其实他这里译者有写，我相信他是翻错了，他说哎，不可，是应该是说对一本书的消息，不是意外的事情，他是对一本书的消息。然后他这里提到说，谭摩斯曼在给我们的信中写，汉斯霍尔正考虑替这个赛斯资料写引言，但是他要这样写引言的话，他要被列为合著者。如果你再看444节，他有提到，他说他。谭摩斯曼会请一个作家帮他们写，可是那个作家好像不太愿意写。那如果他不愿意写的话，他说找那个霍尔帮他们写。那可是他在提到说，如果找赫尔的那个汉斯帮他写的话，他的条件就是说呢，要求作为这本书的合著者。那他说我没有怀疑他会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合著者对真跟罗是变成很重要的事情呢？那下面有提到，他说呢，涉及真从他这里写菲尔意外版税的支票，他想知道这件事件是不是意外的消息。那他说这个事情是有压力的，赛斯从来就没有回答我们的查询。各位，我今天写了一本书，那么我交给印刷厂去印，那么印刷厂呢，今天卖了多少书就会给我一笔钱，比如说我卖了1000本我就拿到1000块，假设这样讲。好，那假设说印刷厂说要跟我当合著者的话，是不是我只问到500块？所以对真跟裸来讲的话，他很害怕这件事情。我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印刷厂，你要新人没有不太有名的人去印刷的话，他会把你的钱全部都吃掉。你不但拿不到钱，你还要付一笔钱让他去印刷了，所以他才愿意帮你印刷。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你必须要走他的欠呢。他配书的路线非常好嘛，比如一上去的话，可能全国的书店都有你的书。好，那他要走他的路线，你要借着他的网路的话，你不但拿不到版权，你还要付他一笔版费。这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要印书的时候， 后来我跟他讲说，来，我帮你印了，我帮他印了，然后印书是印出来的啦，啊，而且很便宜，很便宜的。但是我没有销售路线。对，他就 marketing。那个利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了，就是运输的运，对啊。所以对真来讲，他是会有压力。所以他说，如果普伦蒂斯赫尔要求要当合著者的话，他们当然会想说，那我的钱就少了一半。
所以他还是会忧虑，他并没有想说 ，OK， 反正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都已经
不是会忧郁，是超级忧郁，好不好？他们
什么事情都 lay out。
约瑟是超级忧郁的人，
你应该不要。就让
内
我做一切事情就
对了。对啊，你会吗？我念了三四书念了这么久我都不会。
我是不会，可是不是说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这样子，你就让内我操作一切。
我今天不是在讲说雷普斯吗？那这两个人都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这个专家，他们两个都是博士啊，那也是学贯东京东方跟西方两方面的，可是碰到他今天他的朋友去开刀，他就担心到快要死掉了，因为他不能想象如果他的朋友死掉以后他会怎样，他会非常非常孤单。虽然不是那种配偶，可是他们的关系应该比配偶还要更好。Yeah. 所以我才经常讲说，是的，我们可能写很多赛事资料了，可是那种体验，那种了解的体验，那种实证的部分比较重要的，你不能够再把这个重心放在物质世界。如果你是这样放的话，你就永远都不会学不会赛事资料，赛事真的要教你的东西，你永远学不会，因为你还是在用物质在操作物质嘛。
可是我们不是应该要专注在我们物质世界该体验的东西？
谁跟你这样讲啊？谁跟你这样讲？
上节课不是就是你要专注？
要就是有些话听起来都似是而非嘛，就是你要专注没有错，可是这个专注是你用来，你拿它来当做你内心的对应物。好，我们没有去否定它，可是我们知道它是我们的心态的对应物，所以我们从心态对应物当中不断去学心态的改变。那这个心态的改变跟内在的整个流程都是有关的。那如果说你今天重视的，假如说你这句话的解读是说我就是要无路涉喜，好，然后一切都很圆满，那你就不用来嘛。你没来之前什么都有，好不好？既然不要吃饭了，你还需要什么？对啊。那既然所有的资讯都可以拿得到了，你觉得你需要什么太伟大的自己？它是一个观点上的不同，这个观点是你把它移到一个能量的角度，把它从物质的角度移到能量角度，它仍然是在以物质为媒介，当好好的认真的用心的去执行它没有错，可是你是用能量的角度。好，那我们继续上课，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比如他这里提到跑掉了，他这里提到汽车的资讯仍然有效，那汽车资讯仍然有效，这是不是物质的生活的，对吗？我们要把生活弄好啊，要专心啊。其实不是，他在谈的还是物质的部分。你看他为什么谈物质的部分？为什么他告诉罗跟真说，你们不要去骑任何别人的车子？为什么？ 我们回到能量的角度，他其实后面有一个原因，我讲这个原因给你听。他的弟弟迪克，他迪克内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很多想法，而且想法已经绕了很久了。他一直想接他妈妈来他们家住，可是一接他 来他们家住以后，他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全部的短路。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根本不认识这个孩子，也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孩子，他不会喜欢跟他去住。你硬要接他的话，他妈妈是不 很不爽的。对他来讲的话，他会很多的问题存在，因为他只关心他自己，他不会关心他妈妈。那他要这样做，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考虑好。所以他们在能量打结的时候，能量在秀躲强烈的短路的时候，就我一直提到那个短路的现象，你要短路的现象的话，你会出车祸啦。所以他说你不要 involve 到里面去。所以我讲的部分，我们在看赛斯书，我不是在看物质的这种成功或者是得到多少，我们谈到的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方式啊。好，那你说，那你不要去做不要去坐别人的车子，是不是有点像算命说啊，你就某某年就不要做什么事？那是因为其实你的人生的大部分的部分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错了。可是你不要去找麻烦，去把自己的某些路线锈堵掉，你知道吗？你把它烧坏、锈堵掉、短路掉、流光你的能量的话，我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能量是需要储备的。你没有钱，你没有办法买房子，对不对？你没有体力，你没有办法去上爬山嘛。那你没有能量，你没有办法去觉察内在嘛。你有那么多忧愁，那你随时跟人家短路的话，你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去储备你自己应有的意识跟应有的能量，或者应有的注意力嘛。啊，这三个是同一个东西啊。你的注意力跟你的能量跟你的意识形式是一样的。所以那么假设这样讲了，如果说我们今天专注在物质世界，其实你是以物质世界来储备你的能量、储备你的意识、储备你的注意力，那个才是主要的。好，但不是说你今天要得到多少的物质的财富，或者是身体有多棒，然后能够活到多久。如果是以这个角度，那么还是那句话，真有成功过吗？罗有成功过吗？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真跟罗说，现在有一个人可以看能量场在哪里的话，你去卖房子不是最好？房子很好赚呢，你三两下就是亿万富翁了，好不好？看哪个地方可以投资，然后去建盖一大堆房子，你没有钱找人家合作啊，你就变得胆子很大，可以这样去做，你知道那个地方会成功啊。但盖个大商场不会吗？因为那个地方能量很强啊，只要这个知道就好了啊。可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赚钱，不是要成名，所以他们既没成名也没赚钱啊。那连不但没有成名也没赚钱，连寿命都不是很长啊。那福禄寿什么喜，是不是就没有一样有啊？名利前情什么也没有啊。可是是这样吗？因为那是物质的角度啊。还是你用能量的角度，能量的角度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储备自己的能量，储备自己的意识，储备自己的专注力，自己专注力很强，感受力很强，记忆力能够砸到很深，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那样的话，你就这个世界就不用玩了。各位有没有思考过这个角度？有什么意见吗？你说为什么不注重物质？我没有说不注重哦，但是我也没有叫你一定要注重，因为其实不是在物质的部分，而是在能量的部分。所以他这里跟他讲说，你不要去坐他的车子。你看这个坐车的事情，在前几节就才开始在讲了，最近不要坐人家的车哦。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是算命师吗？还是说你是怎样？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一号、二号自己他都知道啊，他整个生命过程他当然都知道啊。他跟你讲说，你那个弟弟哦，现在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啦，所以他的状况很不好，你不要去坐他的车啦。但是除了他的车，因为你可能最近最好都什么都不要了，这样。OK， 好，所以以能量的状态在讨论的。然后罗，因为他。 他不在乎什么汽车，他在乎的是他的 money， 对不对？他说他那那个后儿之训，我这样问会不会太快了？那赛斯不想回答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去查过了，我从这里开始哦，一直查到第九册的最后结束，没有查到他有回答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回答。好，但是各位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在看赛斯书，对不对？那真跟罗有跟霍尔印刷厂合著吗？没有啦，所以我们是在后面看前面，我们很知道没有吗？好，那赛斯说，我一直还没有澄清汽车的资讯。对赛斯来讲，这个比较重要啊，哈，这钱那个那不是也不重要。那我以某种方式连接到亲戚，他的弟弟，哈，并且以某种方式正在形成。他弟弟开始动了念头，要去接他妈妈来住了，哈，这是形式上的，但是仍然是可以改变的，哈。这将包括在汽车中，包括你们两个，所以你在那里是完全安全的。不要跟你弟弟一起开车，讲清楚了吧。好，这件事情不是在你自己的汽车范围内形成的，而是跟被卷入的。那他就开始提到，他说我的兄弟威廉呢住在罗切斯特，10月9号要开车来接妈妈，跟他一起住一个礼拜。其实他不是住一个礼拜，他可能要住很久。那我昨天收到他的来信，说到这个事情，首先这个日期就是10月2号。那母亲跟迪克一起住的想法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这个迪克就是威廉，威廉就是迪克。那并且这个特殊的访问因为公共汽车罢工的原因会推迟好几次，这件事情长期以来一直都在酝酿在准备当中，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能量在流动？这个课程的很多节以前他就在谈你不要坐别人的车，那现在呢时间很近的，他跟他提你那个老弟啦，他要接他妈妈去住啦，这个 idea 不好，因为他们能量全部会打在一起啦。所以你看赛斯的角度是不是能量在考虑，用能量去考虑人生。所以你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了，不是这个，它是以物质，不是以物质角度，是以能量角度在考虑事情的。因为138节很清楚啊，外在的世界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用你来影响行动，行动是不可能被影响的。所以他说赛斯讲，他说总体来讲，直到情况变得更清楚，我还是建议你们两个都不要跟其他人一起开车，所以情况还在酝酿当中。当这种情况或者是在可能性中发展的更加肯定，或者是迹象消失，我会让你知道。可是现在因为它在酝酿当中，我现在跟你警告，你不要坐别人的车。好吧，罗就很不爽，罗讲说你这个令人惊吃惊的答案，我们是想要知道汉斯赫尔跟我们之间的方式啊，他比较在乎是钱能拿多少，如果合住就少了50%啊。然后赛斯说那个还没有急迫的事情，那还在只是在讨论，因为对赛斯来讲他看到不是那样啊，你们不用担心，不过也是有可能就对，但是对赛斯来讲他不觉得是那样的啊，他没有什么急迫的事情。你看我重复在讲的是鲁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说法，所以是鲁伯的健康跟他们坐车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好，因为这个跟生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提到说短期之内鲁伯的身体会改善。他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利用非常寻常数量的强烈能量，甚至会发现它的能量更加丰富，在写作中，我们的工作中，在正常的生活中会更加可靠。所以这里赛斯也点出了一点，一切是以能量为坎胜，你考虑的点，你会就是说你如果储备 而且能够利用的能量越来越多的话，你在写作会写得好，工作会工作得好，生活会更可靠。所以你的能量一增加以后，你的生活自然而然就会变得非常好，那么你对内在自己的觉察又会更清楚。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应该是吧。好，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上课主要内容了。我觉得最近的课程可以听一听，如果有空的话，如果没有来上课去听一听。我觉得最近的课程 我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意识等于能量嘛，能量等于注意力，等于情绪状态，等于行动力，等于人格的发展。好，那么这一节课呢，不是这一节课，就444节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停个两分钟，各位看看有什么想法吗？然后我回答一下网络上很多朋友留言，看一下。我还是念一下好了。一个亲爱的茶叔午安，亲爱的茶叔安安，茶老师好。然后有一个朋友说，现场同学常常打断老师讲课的话语，这是很影响整体内容，若有问题或想发言，请自己先记下来，等讲完一段后再说也不迟。另外一个说颇有同感。那另外一个说，现场同学看不到留言吧，远端学习的感觉。那谢谢茶叔，好精彩的课。你好，快要新年的新年快乐，储备能量来体验人生，这都不同的人说的。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继续上我们的下一堂课。下一堂课是谈到第四度跟第五度的艺术学习。那你看我们刚刚提到赛斯提到一号自己就是我们，二号自己是已经完成的自己，三号自己呢，他是在一号自己的一直跟你在一起，他是你的灵感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那么我们在一号自己跟二号自己的话，可能连二号自己都不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因为你看不到他嘛，对不对？我们唯一在三维空间的就是一号自己。所以他跟你讲说，那么你要对第四度第五度的艺术的学习，我认为第四度空间应该是属于二号自己的范围啦，那第五度空间有可能是属于三号自己的范围。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是这个章节要谈的内容。那一开始他是提到说，我给你一句话，就是第二次上课了啦，这是11月4号的课程。他说呢，你可能会假设，这个翻译不好啦，他说衣柜里装的东西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实他的英文是 closet 没有错了，但是 closet 它不是当衣柜看的。 closet 的话英文上它有那种密藏的意思，意思说在你的内心里面所密藏的东西，其实好像都有重要意义，你只要看不见的东西你都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用这种比喻的方式，用 closet 的方式来解释，是说你密藏在你内心里面的东西好像都具有重要意义，都跟真有重要的意义。他特别在讲真。那么现在呢，其实那个你密藏的东西代表的是你潜意识的资源，所以我用密藏来解释会比用这个衣柜，你干嘛谈衣柜呢？所以其实它的英文，它其实藏在你内心密藏的那些东西，看不见那些东西其实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潜意识的资源。那通常的情况下，相对来讲你的潜意识明白 你的态度就是你要的东西，你 NN 已经没有用了，但整洁排列、用品，因为它提醒你童年的家，这个翻译也是非常不好。我用英文来跟大家讲好了。他说你的态度是希望呢，你的潜意识是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对我来讲，我们一般修行人，或者是说想要让自己更灵修的人呢、啊、通常都会想说，我要让我的脑袋里面很清晰了，连我秘藏的东西我要弄得很干净，我不要在我内心里面藏任何东西了、哦、所以他说呢，你可能会认为说，你必须要把你的态度，就是要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呢，啊，有关你的潜意识的部分弄得非常，你想要你的潜意识的东西，有关的潜意识的东西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个翻译是不可以用的哈，它不一样的翻译方式，它的英文是跑到哪去？Oh, your attitude is that you want your own subconsciousness relatively clear.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总是希望把你的脑袋里面弄得清清楚楚，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他说 ，you resent unused 的这个工具哈 ，paraphernalia。然而呢 ，neatly arranged。也就是说你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那个用具啊是没有用的、哦、也就是说在你脑海里面，如果那个东西没有用，你觉得你很讨厌的、啊、但是呢其实它是都被 neatly arranged 的，就是非常完美的被安排好的、哦、他说 because it reminds you of yourchildhood home， 因为呢，为什么会被完美的安排好呢？因为呢，它也会再重新来提醒你早年的生活。所以前面的这一段翻译，它告诉你，就是说，你以为你暗藏的东西，你好像会把它弄清楚不可。那如果没有用的东西，或者是你不想的东西呢，你会觉得很讨厌。可是事实上呢，你的所有的记忆，你所有的一切，它都干干净净，安排的好的不得了，你根本不用担心的。比如说我现在脑袋里面很混乱，你从来就没混乱过、啊、因为 他不但没有混乱过，他只是在提醒你一些早年生活而已、啊、所以这一段翻译，我不知道我这个弟弟在睡觉，对不起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很用心的。好，那我们继续、哦、他的整齐排列的这些用具呢，对你代表着你父亲和他的才能，直接的主观性的对这个用具。好，我们刚刚提到罗很希望他所有他脑袋里面的东西都很清楚很干净，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所谓的非常的整齐排列的这东西呢，他其实代表的只是他父亲的才能，他的主观的能够随便用的工具。什么叫做随身可以用的工具呢？啊，比如说人就是应该衣服穿好啊，啊鞋带应该从左边开始的，在右边啊，啊那这个头发应该怎么梳啊？它属于这一类的，所以就是都是那种你被你以前的概念、你的父亲的才能、你的主观的那些信念呢、啊，都变成你自己应该要整理的非常好的。那各位，我们很多还没写赛事之前，我们也是这样想啊。有些宗教宗派还跟你讲说，你要什么走路要四大威仪，对不对？走路要怎么走啊？吃饭要怎么吃？衣服要怎么穿？坐要什么坐相？大概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那个东西是我们觉得说，如果你是修行者，你就应该怎样，对吧？你应该要有礼貌，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可是那个如果跟自发性根本不合的话，你他的。其实赛斯真正跟你讲说，你觉得很乱那个东西，它全部被 neatly arranged。你觉得现在很乱、哦、可是那个东西其实被非常好的安排好的。 这个跟我们的概念不太一样了。我们的概念就是，好啊，我是个修行者，我现在要弄得干干净净啊，哈，我要弄得清净的。但是你的内在全部都弄很清楚，你放心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哈。你跟鲁伯呢，你们两个人都很奇怪，都很沉溺在要去定期清理啊，哈。那当然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用了，可能是还是多少是有用的，但是对赛斯来讲，他的观点应该是自发性就好了。好，那这里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真跟我最近几天呢检查了工艺，然后扔掉了一些很少用或长时间不用的东西。那这个是不是在象征意义上来讲，就好像他的观念也必须要随时把自己整理到很好。你就看他记这个赛斯的资料就好了，他就会每一个字每个记得清清楚楚，这样子他才醒了，包括跺几步几点几分开始跺的大步还小步他都要记得很清楚啊，不是吗？他就是希望把所有事情都整理得好，因为这就是他的概念，他认为就是必须要这样才好。那赛斯说，你难道不能够去想办法吗？但你可以叫人家来记录啊，你可以买个录音机，然后录音完的东西叫别人记录都可以啊。所以他在指出真跟罗之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好像跟我们很多的尤其是中国的修行者一样，要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身心灵都清清楚楚的，这样子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了。那他就从这个地方一转就转到另外一个部分，他说你自己的创作能力也具有这样的灵性基础，这是在上一节课就提的，刚才我才提的，对吧？并且常常把资讯转换成你绘画的作品，你有很多这些创造能力是从灵性来的，而你从来就没有觉知到你已经这样做。你看到，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说这个你需要整理吗？各位，你在念赛事资料，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他也跟你讲说，你什么事情都要整理好。那我问你嘛，你真正灵性基础，你真正最重要的基础，你的才能最强的部分是在创作上，而创作是不需要整理的，而没有办法整理的。我问各位嘛，你画画有什么规则可循吗？如果你的画画有规则可循的话，那这就不是艺术品了嘛，对吧？听说有一个人卖桃子，那桃子卖得非常漂亮非常好，那大家就想说去想去偷学，他从来不教的。有一次呢，一个人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他后面，结果发现这个人回到家呢，就是用一个桶子，然后把一些红色的颜料放在大桶小桶当中，屁股一坐，然后往纸一沾，一个桃子出现，画两笔就是一个桃子，原来桃子是从屁股上画出来的。哦，原来是这样画的，那大桃子小桃子都可以，但是桃子画得很美啊。我的意思是，再好你也没有艺术，你也没有艺术作品啊。就是他在提到说，你什么东西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可是你的真正最大的基础，最大的力量是在具有灵性基础，而且灵性基础是把这些资讯不断转成你绘画的作品，你都没有觉察这样在做，可是这才是你真正的创作力啊。好，你可能还在建造你清出来叫做灵性的这个心理屏幕的东西，你要把东西弄得很清楚，可是你还很轻率认为说你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叫心理屏幕，你认为说那个东西是没有重要的，是胡思乱想的，那个叫心理屏幕，它用 screen 的。好，它叫 psychic screen， screen 就是荧幕嘛，屏幕，好 psychic screen， 好，那这个 psychic screen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刚才已经大概讲过，他说，来，我跟你讲以便你在你在父母家里保护你自己你很早就有这个你叫做心理屏幕这个东西了，但是你都没有重视它。 那他这个几乎允许你通过这样的一个 screen、哦、有意识的觉知到从他们接触到很多的心理的资讯。好，他说你12岁的时候有一次呢，你并且你年轻的时候还有一次，也许是17岁，无论如何都在你中学的最后一年。那罗的注解是他1937年那时候17岁高中毕业，两次都令你非常恐慌。其中一次呢，你在心理上是非常消极的，因为你坐下来，你看到你就坐在楼上的前面的一个房间的一个桌子上，而且在读书，在画画。你看哦，假如说你回到你家，你坐下来，就发现你自己是在那边画画。那我问各位，那跟他碰到约瑟，看到约瑟穿长袍有不一样吗？可是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可是我们立刻把它认为是我们的幻觉，我们没有想到它其实是我们重要的灵性资产。所以他跟你讲说，其实真正的重要资产是在你要去化解这个部分。就我讲过很多次了，比如说我有一次是在加州中部大热天，就我发现我的车子撞山。那还有一次是我要去迪士尼乐园玩，我要去公司拿我的卡，但是我还没去之前我就先梦到我跟别人擦撞了、出去真的就擦撞了。类似这样的，那其实有很多的心理屏幕每一天都在发生这件事情，包括我今天的雷普斯，那个都是心理屏幕的一部分呢、好，那这些东西有次序吗？这没有次序的。好，这第一个次是说他看到自己在楼上的一个桌子在读书，他在画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他说你从母亲那边得到针对你父亲的想法，他这里的英文呢是 directed against your father。那他的中文翻译呢，翻译成指导你父亲的想法，其实不对的，是针对你父亲的想法才对。针对就是你的妈妈，你得到你妈妈针对你父亲的想法，所以你妈妈对你的父亲有想法，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好，所以有一次呢，你从你妈妈那边得到你妈妈针对你爸爸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并且你得到爸爸心灵的感应的回答。你看有没有很妙，我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呢我妈妈在讨厌我爸爸，他在脑海中想，我知道他想什么，我每个字都读得清清楚楚。那更妙的是呢，我妈妈的恨呢，我爸爸在回应他，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两边的内容我都听到了。各位去试着去想想看哦，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他现在是对罗在讲这件事情嘛，罗知道他讲的是真的。那我问各位，你觉得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你的物质世界，你觉得应该怎么了解？好，来等一下哦，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孩子好像，你觉得孩子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有听到没听到他都知道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相骂的时候啊，在羞妹的时候、他听到他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如果没有听到他不知道吗？因为小孩子他是处在一个接收信息的，他的屏幕还没有关注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小孩子的灵活性高，而且他有强烈恐惧，因为他怕父母亲感情不好，对吧？这三个原因呢，都会造成孩子根本就可以听到妈妈跟爸爸内心里面讲的话，跟他们心理上的对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你以为比如说我这样讲啊，我如果说我今天在想说，玛丽亚，你这样对吗？你这样讲，你这样做，你这样对我，你这样公平吗？你这些想法其实对方都听到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对方有意识的自己并不知道，所以你骂吧，你骂他的自我并不知道，他的内在全部都收到了，而且他也在回应你。那你觉得 以这种方式来操作我们的三次元，你觉得怎么操作？他这里今天的主题是怎么跟第四次元跟第五次元上面 去运作，对不对？啊，我今天有一个比较善良的心，说真的，我外面环境的回应就会好了。你今天天天在骂，你以为你骂了他不知道，你骂不但他知道，而且他还回应了，而且不是只有你们两个，所有旁边的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其他人都有可能会听到。去了解意识的本质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他说他可以，他得到了你父亲心灵回应的回答，你的父亲跟母亲都假设他们正在想对方，没有一个人觉知到另外一个人正在接收想法。我在讨厌他，我在讨厌他，他在讨厌我，我只知道我在讨厌他，但是我不知道他已经接收到我的信息，而且他又回应回来了。那赛斯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不要吓死人好不好？但是是真的，因为这是罗的故事啊，罗自己人在那边呢，啊，而且还有，哦，还有第三个，哦，今天赛斯是因为要讲这个课，他站在罗的面前，他就可以直接讲你 几岁的时候怎么样，几岁怎么样，你的记忆有那么好吗？就像我刚提到的所谓的 counterpart， 就是你的感官知觉对外界的反应，对不对？那赛斯能够立刻的直接就把他的记忆能够记忆库能够 reach 到你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跟未来还会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他跟他讲说你不要坐车，不要坐迪克的车，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你去思考，去思考跟去试着去了解这整个脉络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意识的这个流程方式，我们所做任何事情的话不是什么几坨三尺有神明，而是根本就全部都留下来，好不好？全部都有照相机啊，全部都有照相机啊，而且都有记忆，只是你现在你忘记了或你不知道，可是并不表示其他人不知道哦，赛斯全部都知道哦，对吧？其他像赛斯那样的人全部都知道哦，那你乖还是乖啊？你要乖还是要不乖？好，好，他这里继续解释，他说呢，没有一个人觉知到另外人正在接收想法，并且对他回应，所以他的确在进行着不说话的对话，的确在进行不说话的对话。你觉得你姐姐很讨厌，你哥哥很讨厌，好，你觉得你妈妈很讨厌，你们在进行的不说话的对话。赛斯你会吓坏我们这些小娃娃。OK， 好，继续，哦，他说那个时候你的父亲在客厅呢，你的母亲在卧室啊，可是小朋友全部都听到了，你们两个人讲话跟对应他全部都听到了。那你两个弟弟呢，在那个时候以及后面的事件中是不在家的，啊，那他们有没有接到？赛斯说有啦，来，我跟你讲为什么有，啊，那最小的一个呢可能是在院子里面，这个时间可能是晚秋或者是冬天傍晚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得到这个想法，并坚信你自己被包括在其中的想象力里面，但是非常清晰的知道不会是这样的。我怎么会听到呢？而且这事情跟我很严重关系啊！如果说我爸爸跟妈妈真的吵到不行的话，那我上课谁送我去上课啊？谁赚钱给我去付学费啊？我小时候也会担心的，我想，欸，如果我爸爸死掉了怎么办呢？我们变成没钱的，哦，之类的，会啊，会啊。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公务人员啊，没有说一定有存款啊，没有，啊，还有他说还有个弟弟罗伦，哦，发展了喋喋不休的路线，啊，这个是一种既有的防御以便结束心灵感应的风暴。好，所以他们我刚讲说他们有没有收到信息，除了他以外其他小孩子有没有收到信息？有啊， 好，那有的话各自的防疫方式不同。好，罗说到了，然后他把它转成绘画，只好去用绘画去疏解他的内心的部分。然后他弟弟罗伦呢，他把它转成喋喋不休，一直讲话，一直跟人家讲。所以过动儿跟父母亲感情不好有没有关系？因为这里就是转化啊。所以弟弟洛伦呢、啊、比他年轻一岁，发展了喋喋不休的路线。当然这是一种防疫，防疫的方式是结束那些心理的风暴，不然他会一直听到，他害怕听到，所以显然他有听到，对吧？这第二个。第三个，那更小的弟弟呢，比他小九岁的威廉呢，也就的确了，他没有足够的防疫能力了，所以这让他情绪一直摆来摆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随着灵性不能再变化，他没有办法去发展其他东西。所以一听一感觉到了 一接受信息，他就哇情绪一直在摆荡。所以你去看一个家庭里面，你觉得你在跟你老公吵架或跟你老婆吵架，你觉得你们两个吵一吵就好了，你说、啊、我 吵架的时候都没有让他听到，一个在厨房啊，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卧室 啊在内心里面骂对方啊，然后一个人会变发展成喋喋不休，另外一个人呢心情摆动到不行啊，另外一个呢 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把它转到绘画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影响着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我们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些课程你去仔细想想看，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东西啊，七岁八岁什么几岁发生的事情呢、啊、任何一个在上面的人都完全可以知道，可以 reach 到你的记忆，完全可以知道，而且我完全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这些小小娃娃们呢、啊、他们完全知道你们之间的对话，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对话当中对方都在回应。那各位假如说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自处了。还是那一句话、哦、你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储备你的能量。假如说有短路有秀斗的话，其实影响的当然不只有是你的，还影响你周边所有的人。那当然影响你也蛮大的，因为一旦秀斗以后、哦、你的能量一直在减低，那能量一减低，压力一直增高，血压会一直上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应该要更好才对。那他说然而你的防疫是什么？是创造性。所以他的防疫跟他弟弟差一岁弟弟的防疫不同。他的弟弟嘛，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过动耳，对不对？那他的防疫是把他的这个害怕转向灵性的发展，然后把它引导成一种艺术品。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三个孩子引导出来的那种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孩子是妈妈的父母亲的缓冲器啦，就像你的车子都有那种弹簧去缓冲冲击力一样。其实孩子你以为他都不知道，其实他们都知道了，他们都是你的缓冲器。但请记住、啊、这里也当然也存在着跟过去生命有相关的理由。他为什么当你孩子？他为什么来当你缓冲？他当然跟你之间也 要解的部分啦、啊。那你跟你的先生不好，或你跟你的太太不好，这也是有前世的这个部分。然后你们会在一起，然后你会影响到他，那个也都有关系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都没有在觉察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一直按照老故事再继续演老故事了、啊。是有前世的关系，但存在着大家选择这些条件的理由。所以你是选那样的父母，他是选那样的选你当父母，你是选那样的孩子，他是选那样的父母。反正总而言之，你们都存在着选择这些条件的理由。那你选他当先生，你选他当太太，你有选他的理由。所以选来选去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其实你要让自己能够继续扬升嘛。我卡住的部分我透过转世，然后透过转世的部分让我卡住的部分能够 解掉，然后因此我的能量增加，我的意识增加，我的注意力增加，因此我的意识会继续扬升上去啊。不过你现在在所有的心理感应哈，经历平静期间了，你已经属于比较平静的部分，应该做得非常好，因为你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个屏幕，而且大致上你把它晃掉了。那么在家庭生活中呢，会发生无限种类的事情的变化，有时候心自然的这个心灵感应能力可以帮助培养孩子，并请记住一点哈，你也从父母那边接受到很多的支持的影响，所以对孩子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让那种愤怒消失，然后他有一份安全感，然后对他的一个支持。但你要吵架 OK 啊，你就吵一吵也 OK。那吵一吵以后跟孩子讲说，其实我们吵吵不会影响你，至少你要去送这个信息，因为你知道今天听到这些话的人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你既然在房间里面恨人，你恨完了以后你也最好能够把旁边的人稍安慰一下。有没有很有趣各位？现在跟你讲说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它完全超乎我们对事情的想象。所以后面开始讲灵魂永生，讲个人实相本质，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基础，你念什么嘛？你更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好不好。对啊，前面他的这个交代已经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不管是两寸的交代还是三寸的交代，就全部都有交代。来看一下有一些人留言，感谢老师。曹老师，我储备能量目前的方法就是睡觉，因为觉得好心好累，但是睡饱之后就活动大概半天之后又开始觉得好累，是不是有其他储备的方法？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来谈，因为今天只剩下两三分钟，但是赛事在谈储备的方法很多，不是只有，当然小量少量多餐啊，或者是说各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有兴趣的部分不要觉得它有没有价值，你去做做看。好，你去做做看，你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做完之后你会那个内心恐惧会减少很多，因为你只要有在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恐惧的。你的内心只能专注一件事情，你如果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你另外一件事情你就一定会放松。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方法。那比如说专注在你的成就的部分，那看一下那个他的新年轻新年的这个新方法新气象哈，那个也不错啊，很多方法啦，我们下次再来讨论好了，因为现在时间也五点了哈，那刚好这里也是一个段落的结束。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意见可以谈一谈呢、啊？现在可以谈了，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9:33这边结束、啊、那大概总结一下、啊、各位，我们的思想本身只有在三度空间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以为它是真的，事实上它是根本就是透明的，因为想法是像磁性的东西，那既然是磁性的东西，就好像你一直把所任何你写在电脑上的任何东西都会有一份记录的，你写下的东西都是磁性，都会记录，而且它是比电脑更加的有磁性去记录你这一生的所有一切的事情。还有呢，根本也不用担心太多的未来的事情，因为当一号自己出生的时候，二号自己已经存在了，所以他才可以告诉你你以后会怎样嘛，不然他要怎么告诉你说、欸、那个迪克要去迎接你妈妈，然后他们现在情况很不好，所以不要去坐他的车。好，那我们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